毛泽东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大权之后，在从事地方工作的同时，仍旧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方针，向中央积极的建议。当他的正确建议被博古、李德等人否决之后，他仍旧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身份深入基层，广泛地做调查研究，默默地为中国革命积累经验。自然，他在这期间的心情是郁闷的，为此他曾写下“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的诗句。但是，他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对革命寄托着无限的希望。就在同一首《菩萨蛮》的词里，又无比乐观地吟道：“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1934年四月下旬，国民党军占领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被敌人突破，西线和南线的形势也更加危急。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清楚地知道，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断绝，剩下的仅有战略转移意图了。与此同时，各种风声四起，而毛泽东因为前线吃紧，日夜忧思，对战局更是放心不下。几经思考，他向中央提出到于都视察。中央经过审慎研究，同意毛泽东的请求，并要他多注意军事情况。毛泽东于是在九月中旬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到达了于都。在于都，毛泽东迅速调查于都赣县等地的敌情，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了解敌军调动的情况，为中共中央选择战略转移的行军路线提供调查情况，同时密切地注意前线战况的变化。只要有从敌占区和敌人刚攻陷的地区来到于都的人，都要找他们询问战事。当他收到周恩来催问军事情况的电报之后，就在9月20号在于都复电周恩来，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西南部于都、赣县、登咸等地的敌情，详细叙述敌军小队、地主武装以及小股的散匪在何地侵扰或潜伏的情况，同时报告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防务，其任务是对敌军小队进行戒备，对地主武装和小股的散匪迅速地进行打击、驱逐和肃清，最后报告于都、登咸全境没有赤色戒严，敌人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的报告对中央选择突围的起点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接着，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战略转移前的政治动员工作，为此他在于都县城召开了手工业工人、贫苦农民和乡村区干部的座谈会，提出要组织游击队牵制敌人，要努力搞好生产支援前线，要严厉管制阶级敌人等。同时，他还在于都接见红军家属代表会的代表，号召他们积极地搞好生产支援前线，鼓励亲人在前方英勇杀敌。在这繁忙的工作当中，毛泽东那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日渐不支，待到九月底又突然得了恶性疟疾，他高烧发到40度，嘴唇干裂，两眼深陷，脸烧得通红，卫生员给他吃奎宁片，打奎宁针，高烧仍然不退，吓得随行人员不知如何是好。警卫员吴吉清跑到省政府给瑞金打电话，向中央报告毛泽东的病情。中央获悉毛泽东在于都染病的消息以后，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立即派傅连璋医生从瑞金赶到了于都为他治病。在他细心的调治之下，毛泽东的高烧逐渐退去，但他那十分虚弱的身体还需要一段较长时期的恢复。因此，傅连璋医生深沉地对毛泽东说，要暂时把革命工作放一放，集中精力把身体养好。但是毛泽东深知局势的险恶，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置革命工作于不顾而专心养病。因此，他违心地点了点头， 遵医嘱吃过药，把傅连璋送走之后，就又驻步吴中，独自思索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大事。稍顷，警卫员吴吉清送来了一些文件，他又伏在桌上认真地看了起来。傅连璋是熟悉毛泽东的个性的，同时他也依稀知道毛泽东在红军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当中的作用，因此他在睡觉之前又来到毛泽东养病的病房。当他看到自己的这位大病未愈的病人还在专心地翻阅文件，一种异样的心情打心底泛起，使他不得不动情地说道：你是我的病人，我有权要求你休息。毛泽东抬起头看着傅连璋那严肃的表情，他沉吟片时有些沉重地说道：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傅连璋一是深知毛泽东的性格，再是他自己也为紧张的局势担心，所以轻轻地叹了口气，没有再劝毛泽东休息。连璋同志，你离开瑞金的时候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大家都在议论突围转移的事情。说到红军突围转移，在上层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但是由于决定战略转移的权力控制在博古李德手里，所以何时进行战略转移，从何处突围，以及转移到什么地方，都是秘而不宣，连毛泽东这样官居高位的领导人也不知晓。他看了看傅连璋那沉郁的表情，就没有再说什么。然而在傅连璋的心目当中，毛泽东是一定知道这些大事的。另外他十分敬重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沉吟片刻又以求教的口吻问道：你看红军突围转移应选在什么地方？提到这件事，毛泽东怅然地叹了口气，于是又想起了今年夏天对会昌考察的往事。这年的4月28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陷的前后，毛泽东离开瑞金，前往赣粤交界的南线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盘踞广东的陈济棠是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矛盾重重，在历史上曾经三次通电反蒋，自称南天王。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当中，蒋介石把陈济棠绑在他的战车上，给了他一个南线军总指挥的头衔。但是陈济棠出于自身的利益，并不想离粤赴赣为蒋卖命消耗实力。另外陈济棠深知蒋介石的为人，阴险狡诈，反复无常，对他忽打忽拉，居心叵测。而这次令他参加第五次围剿，实则是借刀杀人，一石二鸟之计，想使他的粤军与红军两败俱伤，而蒋介石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因此他进剿红军的行动缓慢，时时考虑在防堵红军中也防堵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广东。换言之，陈济棠的军事行动与其说是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还不如说主要是为他们自身的利害着想，目的是防堵红军进入粤桂地区。有鉴于此，毛泽东把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最后希望，或不得已进入战略转移的突破口，选在了南线。中心问题是利用蒋陈的矛盾搞好与陈济棠的统战工作。恰在这时，陈济棠为给蒋介石做个样子，集中兵力攻打广昌。在北大门广昌失陷前的一个星期，防守南线的红军被迫退出了军门岭。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以后，对部队讲道：你们是新部队，敌人又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儿，就算是胜利。针对部队想夺回军门岭的思想情况，毛泽东又告诫说：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钳制敌人。在整训中要总结经验， 好好研究挡不住敌人、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的原因。总之，毛泽东的意图是，不能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获罪于陈济棠，将陈济棠把守的南大门紧紧地关死。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把陈济棠推到了蒋介石的一边，而且也等于断了红军突围的通道。可是博古、李德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南线军门岭失守以后，中革军委调来方志敏的部队，由第七军团司令荀怀周率领，准备夺回军门岭。毛泽东听了以后不同意这种做法，他经过深思熟虑，致电周恩来同志报告，敌虽企图进占南坑战堂，但仍持谨慎态度，判断事件不是突然，提出目前我军对西岸联防队及协白军的应是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黑夜接近，拂晓攻击，包其一部，打其原队，建议红七军团军团长荀怀周在瑞金待命为宜。这时的周恩来正在考虑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与向陈济棠借路等事，所以收到毛泽东的电文之后，就下令停止进行收复军门岭的战役。毛泽东在会昌期间的心情是沉郁的，他作为诗人会很自然地借诗咏志，表露着沉郁的心境。诚如他本人在60年代所回忆的那样，会昌有高山，天不亮我就去爬山。最后他终于吟出了一代名词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滇连直接东明，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毛泽东很快就从回忆当中又回到了现实，他望着心境同样不好的傅连璋，只是小声而且又低沉地吟了这首《清平乐会昌》。傅连璋沉吟片时，近似自语地重复吟道：“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他似乎从这两句得到了答案，于是说了一句：“主席，应该休息了。”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久久思虑的大事，红军的战略转移变成了现实。他接到中共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毛泽东作为战略家十分清楚地知道，这所谓的特别任务十有八九就是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他当即命令警卫员吴吉清，请通知所有人员立即收拾东西准备回瑞金。吴吉清离去之后，毛泽东一边整理回瑞金的行囊，一边发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自问：红军转移的突破口选在什么地方？红军转移以后的落脚地又选在哪里？红军转移以后何时再回到中央苏区？留在赣南的人民和伤员又怎么办？他没有答案。但是当他想到这样大的军事行动连他都不知其情之后，他那本来就十分沉郁的心情就越发的沉重了。当他想到回到瑞金向谁讨教这一个又一个疑问的时候，他想到了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周恩来。毫不夸张地说，在周恩来的身上集纳着一代救国志士的理想，他所走过的曲折的救国之路就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中国近代史。如果说他西渡归来在广州投笔从戎，帮助蒋介石办黄埔军官学校，一直到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等，是他有意识的在中国践行巴黎公社的道路，想在中国大城市的上空飘起十月革命的红旗，那么他在上海参与领导白区革命长达4年的教训，就是他对这一革命道路发生怀疑的时期。 但是他在何时才逐渐确立中国革命只能走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呢？是他自1931年12月上旬由上海撤到中央苏区，在近3年的极其残酷的反围剿的战争中。而周恩来这前后10年的革命经历，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建立初期，由成功到失败，再由失败到觉醒的极其生动的革命史。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正式接任远在1930年10月17日就决定了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之职。这时的中央苏区在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之下，在这年的9月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歼敌3万多人，破敌转为守势，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没能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进剿。就在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之前，原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多人在董振堂、赵伯升的领导下，在1931年12月14日在宁都起义，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使红军的实力大为增加，使中央苏区迅速扩大，使赣南和闽西两个根据地完全连成了一片。这时的红军已经编成了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朱德任总司令，下辖第135共3个军团，约6万人枪。实事求是地说，这时的中央苏区是比较和谐的时期。但是远在上海的由博古副总责的临时中央，坚持比李立三更左的错误路线，在不了解中央苏区情况的状况下乱发指示，一味强调在国内革命战争中采取所谓的进攻路线，不顾实际的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公然要求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领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对此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毛泽东坚决反对。这时周恩来刚刚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经过和毛泽东同志交换意见，改变了他到苏区之前主张进攻城市的意见，致电上海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但是临时中央复电，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对此毛泽东仍不同意，结果周恩来与苏区中央局的多数领导做出攻打赣州的决定，并在1932年2月3日打响了围攻赣州的战役。但是由于战略失策、判断失误，致使红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在3月8日撤出了战斗。结果城未攻破，伤亡很大，又丧失了扩展苏区的有利时机，因而是错误的。从此之后，苏区中央局自觉或不自觉执行王明路线的多数领导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相左，并发生对抗。为此苏区中央局在10月上旬召开了史家所称的宁都会议，用与会人的话说，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自然这斗争的矛头是对准毛泽东同志的，并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王朝柱，演播人李戈，制作人刘丽。